早安，晚安，晚安，我是晚安，欢迎收听本周的点点小碎念 Podcast。 点点小碎念 Podcast 每周都会跟大家聊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故事，而这些故事呢，事实上是点友们根据点点 Mini Dot 这个 App 每天的精选主题所分享出来人生亲身的体验。那如果你也想分享你的故事的话，欢迎下载 Mini Dot MINIDOT。如果你想直接写信给我也可以，可以在这个 show notes 上面可以找到我的 email， 来直接回信给我，我会把每周的这个主题都列在上面。那这周的话天气变冷了，我们会来聊一个难忘的事情，然后今天在最后节目会有一个对于我下周的期待，所以请大家务必听到最后。那我们就开始故事分享吧。这一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从我的语气中听得出非常的冷呢？哇，这个终于有冬天的感觉了，这个天气也是急坠式的下降。好，这个大家就是多吃点暖暖的东西，然后多可以让自己尽量躺在被窝里面就躺在被窝里面吧。好，躺在被窝里面呢，可以来听一下点点小碎念 Podcast。 好啦，那这个本周的主题呢是记述一件让我难以忘怀的事。首先我们先来听几位关于亲人的描述。这位听友这么分享的，住的地方好久以前是制作皮鞋的工厂，这辈子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小时候唯一一次向爸爸讨零用钱，那时候还奶声奶气的一句爸爸好啊我哭，爸爸笑了笑摸摸我的头回说爸爸钱没赢辛苦没赚钱，是四岁至今唯一记得跟爸爸说的最后一句话。记得当时跟爸爸讨零用钱被旁边的叔叔骂，爸爸很忙不要吵他，没讨成功被要求以后不准吵爸爸，如果讨零用钱一律找胖叔叔。后来不久后听长辈讲爸爸去看医生，诊所打错针直接晕眩，在现场送高一急救，妈妈带我去高一的急症病房，要求穿上防护衣装，见到全身有些泛黑的人躺在病床，我认得他，我自然地喊着爸爸两个字，看着爸爸眼睛张开手无法自在地活动，当时只是想爸爸怎么了，怎么不回话？周遭的大人眼睛泛红，妈妈流着泪喊了两声爸爸后的我马上被带了出来。令我一辈子无法忘怀的是这竟是最后一面，没有体验过父爱，或许被摸头的那一次是唯一一次所谓的父爱了吧。 Hashtag 庞道奇刚好午睡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下一位点友，也是对于亲人的描述。他这么写着，这或许是一件难以忘怀的小事吧，但我真的好害怕曾经历历在目的景象也会随着时间淡化，明明我是多么想努力想要记住。那天图书馆闭馆后你突然说要来接我，当下觉得讶异并没有觉得奢侈，你到的时候大声叫了一声叉叉叉，同学笑了，他们先前不知道这是我的绰号，我觉得有些丢脸，随意的和同学说了再见就往你那里走去。一路上吹着风觉得舒服，却没有意识到春天早已进入了尾声，我们在摩托车上简单的对话了几句，一如往常没有其他延伸的话题，一应一的答便到了家。回到家后的记忆像断片般，做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完全想不起来，只是在六年后的今天突然发现再不把这些琐事记录，未来必定更加的模糊。当时的我不知道那样平凡的日常对现在的我来说都是奢侈，那是你最后一次载我，而我往后的人生你都缺席了。你偶尔还是会到梦里来看我，偶尔也会从我的脑中闪过， 但不论是高中毕业、上大学、大学毕业、出社会，这些原本再自然不过的行程都变得无法兑现。谢谢你陪过、走过17年的岁月，不论是斑驳的、鲜明的，我都好想记得。爸爸，往后的日子我也会好好加油。虽然我没有办法证明，但我相信每个人梦不是一个全然封闭的世界，不像这个 iOS 是个封闭的世界。我相信出现在梦中这个所这些人事物啊，都会，它是代表着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跟这个世界别处或是别人联系着。好，再分享一则关于亲人的。大学毕业典礼那一晚，我梦到已经离开我很久很久，非常疼我的外婆还有爷爷奶奶。梦中他们穿起来看起来又很舒适又很高贵漂亮的衣服，拉着我的手，摸摸我的头。虽然一句话都没有说，可是我真的热泪盈眶。谢谢爷奶和外婆，我真的很爱你们。我印象中，我的亲人就爷爷吧，可能是我跟他的感情比较好，所以在梦中有感受到来过那种感觉。因为有些时候你在做梦的时候，有些时候你会很清楚的知道可能是梦，所以你可以改变一切，你可以决定你是那个梦中的主宰。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有些梦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。你就觉得对啊，可能是我的梦被别人登录了，或者梦被别人加入了，所以我确信就那2次醒来之后，其实很想跟家人讲，但反正我们家人可能大部分也还好，不是说太迷信或什么的，或者太相信这些。但我虽然想讲，不过反正我最后没有说，只是觉得在我自己认定中，那几次都还是感觉。就真的好像有来过 不过我猜，如果我爷爷继续就是监视着我，或继续监督着我的话 我猜我觉得他现在会觉得现在我是那个不上不下，这个 应该要定下来才对 好，那前面这三段这个分享呢，是跟亲人的怀念有关呐、啊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分享一些。一样也是难忘的事情啊。首先是这位点友，他分享着这件事情是大班幼稚园的时候，和弟弟单独在房间玩，妈妈在厨房煮饭，没有人看着我们。我们将很多四方形的坐垫叠起来，叠到一定的高度，年代久远，其实也不记得有多高，也许对于当时还是孩子的我来说，已经足够高了。我爬到上面后，跟我弟说：“我等等往下跳，你也跟着跳。”弟弟为等我离开安全的地方，就照我的指令直接跳下去，然后我的手就被他压断骨折了，手凹的方向非常的诡异。妈妈听到哭声后，马上就冲到房间看我，之后急忙送我到医院。这个人生经历告诉我，死小孩就算只是玩沙发坐垫也会出事。这会让我回忆起我这个童年有很多很多从上往下跃的事情。那有2件事情是跟我弟有关。那有一次是我跟他在后院，我们家后院闲晃，然后因为隔壁就在施工，所以有一堆瓦砾，然后我就爬到那个顶端。当时呢，我就一跃而下，我弟在后面就有样学样跟着跳下去。可是他没有安全落地，他离地面还有一段小小段的距离，他就被绊到，所以他是脸部往下趴的，到地上的。然后这个发生事情后面，我就整个事情就开始懵了，因为我也很紧张。因为起来之后他没有哭，可是我发现他的脚就是受了很大伤，赶快带他回去。那最后他从诊所回来之后，我妈告诉我她的脚被缝了几针，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医疗方式。原来呢， 在伤口没有办法快速愈合的时候，是需要用外力用缝的方式把它缝回去。那再过几年，其实也没，我猜是1、2年后吧，又另外一件事情，变成是我表哥跟着我弟在玩，他们那时候在楼梯，公寓的楼梯玩，那我表哥呢，从那个公寓楼梯7阶往下跳。安全落地，因为他当时透过那个很英勇的在最后一刻碰了一个手把，然后所以很幸运的落地没事。那我弟有点怕，没有7阶，他从6阶开始跳。那当然这个因为毕竟年龄的差距，所以他还是没有安全落地，所以最后脚就骨折了。那他那时候的骨折比较严重一点，是有点错位，所以听那个最后医疗过程是有点恐怖，因为医生到了之后是先把那个骨头摸一摸，哦不行，错位，然后咔动一下把它调回去，所以因为我自己也骨折过了2次，所以我知道那个痛苦了是很恐怖的。不过这个回想起来真的是蛮佩服小孩的勇气啊，因为第一次跟我的回忆都那么痛苦了，竟然还敢尝试第二次啊！这个真的是 好。这个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其他电友的分享嘛。接下来是关于跟火有关的哦。这位电友是这么分享的，他说小时候觉得打火机按一下就会火跑出来，很神奇。趁着妈妈在房间讲电话，按下了打火机，拿了塑胶袋点点看，想不到居然烧起来了，灭不掉，丢在客厅的地板上，赶快去找妈妈求救。妈妈英勇地灭了地板上的火，把着火的塑胶袋丢到阳台冲水，然后就被打了一顿。客厅塑胶地板被烧了一个大洞，后来也全部重新换过。其实我小时候也是很好奇，很好奇这个塑胶这件事情，因为如果你知道塑胶的原料是来自于石油的话，你就会对于它可以烧起来，可以烧得很旺，然后不太容易灭掉这件事情，那么你会觉得意外，因为呵呵石油啊，毕竟原料，所以它是很容易烧的。其实有一种说法是说，已知用火啊，是人类智慧的开端。很多事情，因为火可以协助，像是帮人类驱赶其他的威胁，然后帮人类取得更好的营养来源。然后火也可以去探索一些未知，所以已知用火真的是人类这个智慧的一种开端。所以我真正觉得，在我们这个 DNA 的深处已经被烙印了，就是要对火好奇，尤其是你试着拿它跟它其他的事物结合啊，这个有机会说不定可以找出下一个世代的可能性啊。所以 我猜我们人类是真的很爱玩火的，不过真的。有些已知的事情可以，如果可以先了解，就不会做太多奇怪的尝试。再次说一下，塑胶类的原料是石油，所以它着火或是着火之后这个的预测呢，是很理所当然的，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小心。好，下一个跟火有关难忘的事情，这位听友这么说。去一间餐厅吃牛排，餐厅内仅仅靠着烛火和圣诞节的小灯饰，营造出室内浪漫的氛围。牛排好吃，薯条和罗宋汤也是。美中不足的是，在拍照时，烛火离装薯条的纸巾太近了，熊熊燃烧起来，只得用开水一泼，火灭了，薯条也湿了，但没烧掉别人的店家是万幸。这个真的是蛮万幸的，因为还好手边有一些水，因为如果你就沿着那个纸烧到薯条啊，这个应该可以烧很久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一位点友的分享吧。他说难忘一件事情是去看表演，结果被前面的人遮住，只好一直垫脚尖。他很快就发现了，并意思要我踩在他的脚上。他牵着我，我们就这样看完了表演。我会不会很重？才不会，根本没感觉。谢谢你曾经对我那么好。这个真的也算蛮浪漫的。我觉得毕竟踩在脚上这件事情不会增加5公分的这个 重点应该是牵手，还有拉近的距离吧。下位点友回想起拔智齿，他说第一次拔智齿只因为他是水瓶又蛀牙，虽然曹操医生很温柔，但过程真的是印象深刻，直到现在很多事情会断片，就唯独拔牙过程忘不了。好，这个我也拔智齿这件事情，老实说，我应该是算蛮顺利的，所以我没有什么，对，过程中有什么问题，反倒是那个医生在讲解他这个拔智齿技术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他为了训练这个拔牙技术，他年轻的时候都会去市场买猪头，真的猪头摆在家里，去知道牙齿的结构，然后去练习拔牙。我当时听到这件事情，我第一个想到是，哦，所以你的意思是我是猪头吗？好，这个，对，好，我应该不是猪头了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位点友的分享，他这么写着：撇除变天支气管很容易过敏、狂咳嗽的后遗症，其实偶尔很庆幸新冠让脑袋不是那么的清楚，尤其在记忆力这一块，曾经那些想忘怀却难以忘怀的，似乎都蒙上了一层纱。画面不再清楚明确，过程不再可以一分一毫无差错的说出，久而久之就开始淡忘了。原来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孟婆汤，这就是所谓的那个 long COVID 的那个 brain fog 嘛，就是那个脑雾嘛。最近这个年底这段时间，自己还蛮尴尬，因为明明就是这种节庆聚餐的日子，我依然在维持自己的三级警戒，我不会在外面用餐，就我现在就变成了专业的陪吃陪聊员了。这个两件事情要做，第一个你要先忍住饥饿，看着别人吃；第二件事情，因为大家也算是这个疫情后的一个开始有一些大活动，所以难得可以吃到好吃的东西，在外面跟大家自由聊天，所以。你这个专业的陪吃陪聊员啊，你要尽量找话题，尽量自己多说话，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吃东西。好了，我反正还是会持续下去，因为我觉得反正都现在过3年了，就不缺这个几个月。我是大概打算继续维持这样原则到这个冬天结束，所以大概还有2、3个月吧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位点友的分享吧。他说。那时你准备要帮客人刺青了，我离开你工作室前再去看你一下。你叫我过来，让我坐在你的大腿上。我有点害羞的看着你，你笑着看着我，然后给我一个很轻很甜的吻。觉得这位点友大概是跨时空感受到我会在很冷的天气里面。录 podcast，你的热度我感受到了，这正是我需要的，谢谢。下一个听友分享，他说他今天 LINE 原创四集跳出一则通知，说是世界猫奴日，疗愈登场，铲屎官请就位。他有特别上网查一下，还真的12月15号是世界猫奴日。虽然没有去查资讯来源，但这则消息倒是挺有趣的。等等，就来买个猫贴图吧。还有，其实8月8号，台湾的父亲节啊，是世界猫猫日哟，喵。好，接下来分享呢，《初恋》啊，那部最近很红的日剧。首先是这位点友写的《初恋》，第一次见到你，心跳莫名的加快，每一次手机来电显示你的名字，我都必须深呼吸后，才能佯装平常的口吻接下电话。第一次跟你交谈，必须很努力、很努力的才能压制自己不脸红。遇见你之前，并不是没有恋爱过的，但你是第一个让我有这种强烈的感受。后来我们合作了一个案子后，才密集的见面、密集的联络。1年后，在一个夜晚，你突然抱住了我，向我告白。 脑中一片空白，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好大，同时也听见你的。我也是。很小声的回答。最后我们并没有在一起走到最后，但这一段回忆很美。看着初恋，一直不断的想起你。你不是我的初恋，可是告白的那一天，我们就像初恋的少男少女一样，很紧张，很羞怯。不敢对视彼此的眼睛，而惊喜与喜悦的心情又难以掩饰，在灯光下紧紧拥抱了彼此。谢谢你出现在我生命中，在我以为自己无法再爱人的时候，是你让我知道原来我还有想爱人的念头，即使不能走到最后，也够了。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调整一下，因为所谓的"恋"这个字是会爱慕一个人这个情绪，所以说呢，如果那一次的恋是这辈子马上能够回想起来的第一次，那就是代表我们第一次感受到恋吧，所以说那个是初恋，一点问题也没有。下位点友啊，他这么写着。First love，拍摄手法有很多细腻的感情变化，还有刻意带到镜头都有对比的意义。越看越难过，虽然会觉得为什么不能果断，为什么要这样，但主角情感的压抑与选择却让我们很有共鸣。原本觉得很美，就是那种不该被爱的人，但后来带到了他与情道的相遇过程，觉得她是个很可爱的女孩。懂得追求，更勇敢的放下，也该被疼爱。这需要成为大人后才看得懂的剧。目前已经追到倒数第二集，我们已经哭惨了。虽然我一直不断靠北男友，在想初恋哦。好啦，这个那个，希望你男友也有听点点小碎念 podcast，然后我们改一下定义就好，好不好？对，要不然每次看这部戏，那个心脏都要大颗一点，然后脸皮要厚一点，要不然很容易被酸。嗯，好，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点友的分享。他说，最近骑车上班的时候，精神容易恍惚，很喜欢去钻车与车之间的缝隙，总想着撞上去也没事。负面情绪跟工作上的压力一直在折磨我，我并不想要自己的软弱认输。其他人都可以做得很好，所以我也做得到。我并不想放弃，也不想逃避。我哭不出来，情绪与压力也无法透过镜子来发泄出来。现在我尝试写下来，希望文字可以慢慢排解我的负面情绪。每天吧，记录吧，哪怕是美好的、不美好的。我最近也是看到。有一位朋友在 Twitter 上发文，那当然不是一件正向的事情，很难安慰，因为我觉得我们都不是当事人。那你要安慰，老实说，你没有任何的角度，没有任何的那种心情跟立场。不过我也是留下一句，就是不管怎样，不管怎样，尤其我做那么久的咪咪哒，做那么多久的这个产品。我们都非常的有经验，我们都非常的可以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你能够写出来，就是喘一口气，憋着气永远不是一件最终可以是好的事情，所以再怎样，只要喘一口气都是好事。然后最后我劝这位点友千万不要撞上去，不要想着撞上去没事的，那很痛，拜托我千万不要撞上去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位点友的分享。他说这件事情是关于背叛。某一年，大家初入职场，约好要一起远游，大家分配好各自的工作，开车规划行程。在群组突然有人提到车不够坐，后来就三三两两的说，不然下次再去吧。到了原定出游那天，原本以为取消的行程，在看到其中一个在高速公路打卡说大家一起出游，好开心的时候，才恍然大悟。啊，原来是因为车不够，所以大家在群组里演了这一出戏，然后被骗的只有我一个，没有去的只有我一个。 当时我把每一个人的联络方式都封锁删了，对于我而言，没有比欺骗更不能接受的事情，更何况是大家一起联合起来欺骗你。即使过了这么多年，我依旧无法完全放下。原来友情是这般的廉价与脆弱，所以我更珍惜那些从未将我丢下的朋友。我也不知道该说这群朋友是聪明还是傻了，都花这么多的心力去跟你演了这出戏了，干嘛？干嘛？干嘛不连这个打卡都一起演下去？那很简单嘛，就打一些就觉得今天很可惜的卡就好了。那为什么一定要就是去分享当下？其实我有点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要把大家行程，要把我当下的行程呢一五一十的告诉所有人。对我来说，现在还是一个难以理解的行为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所有这个难忘事情的分享啊，就先分享到这边。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故事分享的话，请大家到 Apple Podcast、Google Podcast、Spotify 还有 KKBox 上面订阅我们。那最棒的方式呢，最让人难忘的方式呢，当然还是可以推荐给你朋友，因为这样你们就会有共同的话题。那也许有些你不好意思讲的话，你也可以试着写下来。那等我练出来之后呢，就成为一个出口了。好，今天的故事分享就到这边。今天最后这段来跟大家聊一下我下周的计划，这蛮难得的。其实，首先先回想到大概从这个疫情开始吧，2019年开始。那，我经历的应该算三段不同的情况，所以我只是回想回来这些，生活中，其实我从来没有就是。我觉得很多人都是，我觉得这个疫情应该是会造成，就是等于说你没有一个真正放松的一段时间，就是，你放松也不能去哪里，所以我发现我其实我从来没有为了休息而休息。那虽然说我现在的工作的状况相对有一个很 fancy 的，听起来好像很不错的福利啊，就是其实请假是不用，就是请任何的假。只要说一声啊，基本上是没有限制的啊，可以说的是 unlimited 放假或者说 flexible 的放假，所以看你怎么去定义它。但我好像完全没有善用这个规则。好，反正我就是一种不知道怎么说，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样子。那我觉得最近真的不行了，就是觉得真的太累了，然后。我决定在下一周，就也趁这个可以的这个时间点啊，就是完完全全的从现在这个赖以为生的一个事情，暂时先停了下来啊。反正这一周我就请假，然后完全没有任何打算。可是我现在想做一件事情，反正是我今天脑中突然冒出了，不知道蛮不是也不是突然冒出来，就是。这个事情也想了两三年，就是 mini 大到底下一个世代的 mini 大，或者说它的下一个我们可以说是 mini 大的下一代，或者他的儿子、孙子，他会长怎样？对，因为其实我们当初走到 mini 大这一步，其实也是经过不断的一些改变，所以会跟我们原本的想法已经。差很多的，原本的规划差很多了。可是随着大家不断在上面有很多好的一些互动，然后最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社群，渐渐的可以支撑我们不断的去做一点改变。明达到现在，其实从上架到现在，今年已经迈入第5年了。这也是我大概，就我们的产品里面最久的一个，而且重点是这个社群并没有因为这5年来后面的更新变少了而。 这社群变少，所以到目前为止，我觉得还是可以有一群非常不错的，我还有这群非常非常棒的这个点友跟社群，所以我们也在想说，到底他下一步，到底我们有没有机会做他下一步，这个事情一直在脑中不断的徘徊。我下个星期想让自己可以难得在专心在做这件事情上。不过我想用另外一种方式，因为尤其有些时候在陷入一个状况的时候，你比如说你今天在看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的时候，你会陷入了太多太多的前提跟太多太多的限制，所以反而会让你失去掉去挖掘它的更有机会的，或者说更有意识的下一段旅程。所以我最近其实，在 MiniData 上面有征求大家意见了。我听到不很多很好对于 MiniData 的一些更新的一些想法，这些更新想法我会，我大概预计在这个农历过年前至少更新一版，因为我最近也发现一些小小的问题，不过我没办法解决，所以我大概会透过更新的方式去改善一些，更新一些版本，然后让这个。让试试看这个服务看能不能更稳定，那这是另外的话，所以我尽量会在过年前去更新一版，农历过年前去更新一版 MiniData。不过就是我下周想做的事情跟这个有点不一样，就是反倒是想知道大家对于这个 MiniData 这样子的社群，像这样子的群体，你在上面得到有什么好东西，或得到什么有趣的故事，或者得到什么有意义的一些互动。我想做的反而是。听到大家的意见之后，我想有一些新的想法，然后从一个最简单、最单纯、最小，然后把它做好，有点像是从头开始的意思。有它简单的地方，也有它难的地方。那因为其实我刚好周四的时候去参与了一场，其实这一周台湾在这个 Web3 跟 Blockchain。有一些很大的一些活动，所以我刚好有个机会就去参加。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啊，就是除去了这个外在的这些铅华，这个洗尽了所有铅华之后，好多的团队在讲这个做产品这件事情，就是 start from small, start from simple, and make one thing really good。然后所以我也想 follow 这个原则，就是从一个最小、最小、最简单，可是又最值得让大家有体验下一个时代 MiniData 这种连接，这种比较偏向我的定义是，尤其是 MiniData 跟其他产品最大最大的差别，我们做了很多的限制跟反社交，完全跟现在社交产品完全不同。那我觉得最大最大的一个特点。是让大家有足够了解之后，再开始有意义的互动。可是这个东西是完全违背产品的节奏，跟完全违背能够增长、能够 growth community 的一些原则。我想挑战这件事情，我想挑战的是，我要维持原本有意义的连接这件事情，可是可以让这个有意义的连接尽快的发生。这是重点，就我讲的。所以，我下周会做这件事情。那，欢迎大家给我任何随时丢意见给我，你可以在 Discord 上面找到我，或直接在 MiniData 上留言都可以。我不确定一周时间我可以做到哪里，但希望我们下周在录 Podcast 的时候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。好了，这一周就到这边。那因为真的天气很冷啊，大家一定要好好的。吃点热乎乎的东西，然后好好的保暖。那今天就到这边，晚安。
主题故事说完了吗？还有小碎念可以碎碎念啦。许多朋友等着你呀。